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主与你同在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群众集合拢来的时候，耶稣开始说：这一世代是一邪恶的世代，他要求征兆，除了约纳的征兆外，必不给他任何其他的征兆，因为有如约纳为尼尼微人是个征兆，将来人子为这一世代也是这样。南方的吕王在审判时将同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，因为他从地极来听撒罗满的智慧。看，这里有一位大于撒罗满的。尼尼微人在审判时将同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因了约纳的宣讲而悔改。看，这里有一位大于约纳的。上主的圣言。天主安排，我们等一下弥撒后要读约纳先知书。要求征兆其实并没有问题，我们生活上待人处事啊，行食衣住行，我们都会依靠一些征兆的。当然今天我们讲征兆可能已经改为有很多自然科学可以解决的。过去呢，出门前望望天，决定要不要带伞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看看手机就好了啊，有气象报告啊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寻找征兆或要求征兆本身并没有错，错的是动机是否正确，关键是那个动机。耶稣所责备的是这一群人寻找征兆是为了避免做出决定，就是要求的是一个人们无法给的，但耶稣也给不出来，或者是无法让人完全再继续保持人生命自由抉择的，好像是要被强迫的，一个征兆可以强迫我做什么决定一样的，这样的一个要求是有问题的，因为他本身就不想相信嘛，是躲避做出决定的这种态度去要求征兆，这是这边所谈的。约纳的故事让人很清楚，就是两个重点。第一个，约纳这个人他是征兆，像耶稣一样，这个人是征兆。所以约纳的故事在鱼肚子里面的经验啊，那么就成了后人拿来解释耶稣在死亡后三天特别的说明的框架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当然是真正比喻本身的，在当时代的这个重点是犹太人不相信尼尼微人会悔改的，甚至于不相信啊，当时不相信天主也会照顾外邦人。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故事，是要扩展犹太人他们本身的天主观的。我们今天开始读保禄罗马书，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连结。当然罗马书是很特别的一部作品，是保禄生命当中的最完整的、最大的、神学最丰富的作品。他写的这个对象却并不是他自己所建立的教会，那么他在这边所写的应该是他自己个人独特的信仰的经验了，要向罗马教会几乎是介绍或说明他自己所相信的、所领悟的跟现在所传扬的。当我们看见保禄是一个个人有一个经历到了极大的转变，他发现一切来自于天主。那么这边所谈的呢，天主给人的是什么？这个恩宠和平安，保禄的祝福。恩宠，恩宠其实是一个希腊罗马文化，特别是希腊常常用的彼此的祝福。这个恩宠，这个本来的祝福是让自己啊，或让被祝福的人在神和人面前变得可爱，有吸引力啊。那么平安呢，当然是犹太的最独特的祝福 Shalom， 它是让人跟人彼此 合一，彼此结合，让人跟天主合一，平安，和平，就让人跟天主有联系，让人跟人之间彼此有联系。那这是保禄。所以保禄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悔改的经验，他发现这个恩典呢是给了一切人的。那这边要谈谈这个昨天呢我在弥撒里面讲的话，就讲得太过火了嘛，对不对啊，就是那就是有人告诉我了，我觉得的确是的，就是看到就是征兆啊，时时都会有人给的啊，有人给我一个征兆。就是那我昨天当然谈的讲，就是说我说没有人比我知道更多以色列跟这个阿拉伯的冲突，怎么会没有人，很多人比我知道的多了。我谈的其实当然是讲的话不周延，本来应该是说那些我们在目前台湾的媒体看那些话，我觉得他们都没有比我知道的多。但无论如何，这是一句非常严重的错误的话嘛，就是有人会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啊，不缺征兆，或不缺人啊提醒我们。那保禄呢也是一样啊，他就是有一个非常生命特别的一个生命经验，他开始在不断的生活当中，他就是去领悟天主。这大马士革经验是让他整个生命的转变的。那大概最成熟的这个神学表达呢，就表现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罗马书里面。我们这一阵子大概读好几个礼拜可以读下去，当然我们还是跟各位提醒，我不可能在弥撒里面选读一切，我们需要去读这一个完整的这一部作品里面。那就是说天主他总是在各种的方式里面呢，他提醒我们，关心我们。保禄有这个经验，那么当年跟耶稣一起生活的人呢，有这个经验。我们今天生活，包括我自己一样，有这个经验。我们就是得不断的认罪跟不断的悔改。